大家好，谢谢大家。这么早就来上第一堂课，那我相信大家都是想要了解一下，在企业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运用 Windows RT， 特别是在新的 8.1 里面 ，RT 它会是什么样子？那其实我们在今天就会跟大家 share 一下说，我们等一下直接投影都是用 Windows RT 的机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好几台哦。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呢是，现在我们Lenovo 的 Yoga， 它其实也是出 ARM processor 的 Windows RT。那其实你会看到它的 form factor 非常的特别，它可以完全的折叠。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使用者他可能走来走去，他就拿着平板这样滑来滑去就可以动。那他需要的时候呢，他可以随时又有像平板电一般的 PC、一般的笔电一样，随时就像 workstation 一样的工作。那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微软自己的产品叫做 Windows Surface RT。那其实你会发现它的尺寸非常的薄哦，它其实就像三张信用卡叠起来那么厚一样而已。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Windows 系统的平板跟一般的平板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周边设备的支援，包括它有很多的可以支援的孔，例如 USB 插槽、Micro SD 或是 HDMI 或是 Micro SD 等等。那这些东西可能是别的平板现在所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其实所有都支援，而且 Surface RT 它可以站着，你会发现我们这边它直接就敷在里面，而且它的因为我现在一接它会互相影响，就是键盘直接就可以拆起来，好，马上就接起来。你会发现不，即使是我反正拿摇来摇去，不要担心它不会掉，它接的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这样子的 form factor 其实是我们微软自家产品，我们希望做出来给业界当个标准，就是原来平板它也可以做的这么美观、这么流畅、这么好使用。好，今天的投影机的线有点挑线，好，我们再打开一次。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Windows RT 它的特色会是什么？有没有可以告诉我？好，它其实有很多特色。它其实呢 ，Windows RT 你应该把它视作它是一般我们平常，你应该把它拿成跟我们一般平板去做比较。一般可能你现在看到 iPad、Android Pad， 你都拿它做什么？下载 APP， 使用 APP， 玩 APP， 顶多收信。那所以其实 Windows RT 它是拿我们在设计上，它就是拿来跟这样的平板做竞争的。但是它比一般的平板的系统还要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的传统的桌面。所以当你回到传统桌面的时候，我们在使用上，你原本的 Office 可以继续在使用，而且你会看到，可以在下面看到我们在 RT 的系统里面 ，Office 会直接附在里面。那它是 Student and Home 的版本，直接附送在里面。好，可能不能动到其他的。
好，
可以吗？好，先把它关掉，再重看。好，那其实呢，非常谢谢大家今天那么早来。我们今天准备了所有奖品，我们今天全部都要送出去。那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踊跃发言，然后等一下呢，填问卷的人前二十个，我们都有送个小的叫资料夹，那欢迎大家就是帮我们填一下问卷这样。好 ，OK。那其实，我们在尤其在特别在企业考量的时候啦，其实我们会要请各位客户也想一想的事情是，我们到底在企业里面，我们的员工是需要哪一种的平板？你会针对不同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平板。当然，你可能需要效能，你就会选择 Intel based 的 processor。另外呢，如果你是想要轻薄，同时又要兼具效能，又要兼具续航力， 那你可能会选择中间的选择，叫我们也是 Intel based， 可是它是 Atom 的 processor。另外呢，如果你是单纯你的使用很简单，你只是单纯可能是要读读email， 你要做简单的 PowerPoint， 你要做简单的 Excel， 简单的资讯创造，你想要很长时间的续航力，那我们就会建议你使用 Windows RT with ARM 的处理器。所以其实的确还是针对你的需求去选择你所适合的平板。那所以其实 Windows RT 在这边的定位呢，其实会是，当然第一个它可以很长的续航力，同时呢它可以使用所有触控的 APP， 另外呢它也可以使用桌面的 AP。 那桌面的 AP 呢，因为 RT 它的限制的确是我们不能再另外下载所有的 1x1 档案1x1 的档案或是 MSI 档。那它呢，所以我们 Windows RT 桌面的应用程式是直接附送在这个 RT 的里面。那所以大家其实是要知道这个限制的，就是它跟一般 Intel base 的不一样之处是它不能安装 1x1 档 MSI 档。那所以桌面模式基本上我们就是使用Office 的软体。那回到触控界面的时候，刚看到动态砖，所有的 APP 你同样可以在市集上做下载，或者是你可以透过企业侧载的方式去安装我们企业内部专用的 LOB Line of Business 的 APP。 所以这是 Windows RT 它的使用方式。可是这样子的设计呢，其实你会发现待机时间长，续航力长，它有内建的 Office，而且在 Windows 8.1 呢，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还多附送了 Outlook 2013。所以其实如果要收信来说，你可能收信、发信，在编辑信件，在 Windows RT 的 8.1 版本里面就有这样子的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好，那当然，所有的安全性在 8.1 RT 会跟 Windows 8.1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规格。那同时支援 UEFI， 同时支援 TPM 晶片，所以所有的信任式模组都是会你的安全性开机到关机，信任式开机，安全性的保护都是一样的规格。那当然，你可以透过云端工具管理去管理我们的 Windows RT 的装置。好，所以其实企业主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希望工作娱乐达到平衡。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 work smart， 你怎么用平板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做结合。那例如说生产线的员工，他可能可以在生产线上架一个 Windows RT， 很轻，续航力很久，他可以在上面直接看到生产的所有的 menu， 然后我就可以手上可边做一些工作。好，或者是呢？
第三条线。
或者是呢，其实特别适合在销售业务，他可能出去时间很长，他跟客户聊天或是跟客户 engage 很长的时间，那他就需要这样子的配备的 RT， 轻巧续航力长，去做他平常日常所需要的工作。那另外当然呢， RT 的使用来说，你会发现它更简单，因为所有东西你尽量坐在 APP 上面的时候，轻轻的触控一点进去，就是所有图像化的界面。那我们会看到的事情是Windows RT 当然除了刚刚说的续航力更薄、更轻、更精致之外呢，你会发现因为它是微软全部认证的硬体设备，你所有的作业系统其实都已经搭载在里面。那的确在这边的话来说，我们会对于客制化，你不会跟一般的 Windows Enterprise 的版本来相比，因为为什么它的 ARM 的架构的原因，所以基本上你做的客制化的确是比较少的。但是所以才说你要针对我们使用者族群的需求不同来去做选择，那它会搭载 Windows 2013 RT 的版本。那所有的使用经验，包括你看到的动态砖大小啦，移动那些动态砖啦，或是里面有的那些内建的 APP， 你使用的经验，基本上 Windows RT 跟 Windows 8.1 它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经验，不会有任何差别，一样有Windows 的市集，一样有内建 APP。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址，就是你们可以去，大家可以去查 Windows RT，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它可能不能安装，另外再安装一叉一档案，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些 driver 不能上上去。那但是呢，我们会直接在 Windows Update 的时候，就把我们有搭配好的这些装置的 driver 直接透过那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个 update。所以这边这个网址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在 Windows RT 里面有哪些认证过的装置是相容的。好，所以在企业应用上面，一样我们常常强调这五个最重要的重点：最棒的商用平板，针对你的需求，这样子的平板出现。那有不同的 form factor， 包括刚刚说的 Yoga， 它可以直接折叠，包括了这种类似变形金刚的机型，它可以有一个比较稳的 docking， 那你可以直接拿起来出去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是一台平板，你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接上去，它就是一台笔电。所以其实不管是平板啊，不管是这种变形金刚，还是这种Surface RT， 或是这种折叠式的，我们都可以针对我们的需求去做不同的选择。那当然，所有的 APP，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现在 APP 分成最主要的两种，一种就是上到市级的，另外一种就是企业内部可能里面有一些机密资料，我不可能上到市级的时候，我就会透过侧载的方式叫 side loading， 那特别的去，可能是手动安装，可能是透过我们的 management tool 去做部署，布到你的 RT 的装置里面，所以就有主要有这两种部署的方式。那另外当然就是说的安全性和现在 BYOD 的浪潮，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他可能买的时候，为什么他会买 RT？ 其实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轻巧续航力之外，最重要的是价格。现在 Windows RT 的装置相对来说便宜的非常多，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Surface RT 好了，我们自家的产品目前我们看到学生的版本，它现在价格低到六千多块七千多块就可以买到了。所以其实你要想想看哦，你现在花六千多块七千块，你基本上买到的是一台除了平板使用 APP 使用，你还可以使用所有 Office 2013全部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实惠。那当然我们在10月1号之后 commercial 的 channel 会出来，所以企业在采购平板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特惠的价格，那所以大家之后在10月1号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消息。
而且就是刚说到 Office 的重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带了一台 RT， 那我今天要在商业企业里面用，可是它里面没有 Outlook， 那我们也听到大家的心声了，所以在2013 RT 里面，我们也把 Outlook 加到这个 Office 2013 RT 里面。
好，那当然，另外就是像是企业的行动力，我们可能是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 Think Client， 可能我们员工只是配一个简单的这样子的装置，它可以连线到我们公司内部的去使用我们内部的资源或者 Server， 然后去执行我们平常想要执行的一些工作。那这种都是特别选择，可以值得我们大家 IT Pro CIO 去好好的想想看，这样 RT 是不是适合我们企业在做应用。好，所以再跟大家讲一下 Windows RT 的 8.1 的版本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从 Windows RT， 它的确就是直接从市级上做升级，所以你现在买的任何 Windows 8的装置，包括 RT， 包括一般 Enterprise 或 whatever 的版本，只要是 Windows 8，它通通都可以透过市级做升级。那企业的版本呢，会透过大量授权中心 Valent License 在那边，你可以下载到我们的 Image， 那就可以做安装。以 Windows RT 来说，透过市级简单的做升级，我们大约做过测试，现在目前如果你的频宽是正常流量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升级。如果速度是比较快的话，你的所有的档案都可以保留，直接无缝的做升级。那其实在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公司可能网络快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最快的是有十分钟就做完升级的，所以当然还是取决于你的频宽的速度。好，那另外呢，我们会提到Windows 装置的管理。其实我们最在意的事情，对于 IT 来说最在意的是到底 Windows RT 要怎么管。那其实呢， Windows RT 它没有办法加入网域，所以 他就没有办法透过群组管理原则去派送所有的档案或者所有的 policy， 那我们该怎么去管理呢？当然我们平常在管理的时候会有这三会有主要有左右两边这种选项，你可能透过很简单的管理，透过Exchange Active Sync， 你可能只是要 wipe 这个装置，你可能是要知道有这个装置，你可能很简单的知道它的装置的版本是什么。那另外一种你可能是完全的管理，那例如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透过 SCCM，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软硬体的资产情形，包括它里面的防毒状况。但是在 Windows RT 因为没有办法加入网域，你的确会扫到右边这一块。因此微软有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中间补起来了。当你在天平的两端，我们中间透过这样子Open Mobile Alliance Device Management 的这个标准呢去做一个管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公开的标准协定，所以就是从 Windows 8.1 之后，我们开始支援这样子的公开的协定。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protocol， 我们去管理我们的 RT 的装置。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直接在 Windows RT 里面内建这样的 agent， 所以不管是你要用我们公司的云端的一个解决方案，叫做 Windows Intune。或者是你要用 third party， 例如 AirWatch、Mobile Iron， 那都会是一种选择。那其实我们会建议的事情是，当然我们是微软的员工，所以我们一定会说 Microsoft Windows Intune 它绝对是整合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它也可以跟你的原本的 AD SCC， 你有在用 SCCM 做一个整合。那所以包括里面还可以做了像是 LOB APP 的部署，例如我们开发一个软体，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在 Windows Intune 里面，你所有的装置注册在 Windows Intune 里面就直接可以做派送。那只是它的确是一个云端公有云的服务，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你的企业是不是适合运用这样子的解决方案。那如果你不能，我们的公司是不能接受公有云的话，那你可以考虑 third party 的MDM 的解决方式。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手动做部署，那就是所有的机器可能还是要透过我们可能 下一个 script， 直接把 script 放到电脑里面，或者放到我们公司内部的 file server， 你让员工去下载这样的 script 再去执行，这种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那当然我必须要说的是，如果你用 Windows Intune 的话，它所有的所有该做的部署，包括 sideloading， 包括那些 key， 包括授权，直接都会结合在里面。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Windows Intune 的画面。好，那所以行动装置管理，所谓行动装置管理包括 RT， 那我们就会其实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对 RT 来说，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装置要怎么做管理？其实我们最在意的事情是软硬体资产盘点，你的 APP 能不能做部署跟派送，怎么做更新，更新的状况如何，会不会回报，那包括你的凭证怎么部署跟管理，还有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连线，跟怎么样连到企业内部去做使用的情形。还有如果今天员工或是主管他的平板掉了不见了，我们可不可以立即的做出反应，远端抹除，让我们的公司资料跟一些机密的文件不会外流。那其实这都是行动装置管理的重点。所以告诉大家事情是，就是在 Windows Intune 里面呢，我目前看到的事情是在 Windows Intune 它的管理的方式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大家的左边是企业网路里面的电脑，在右边呢是网际网路外面的电脑。我们里面的电脑呢就是我们原本的 PC 的管理架构，你可能会看到原本你会管理 Windows 的系统，可能是从 XP 到 Windows 8。那当我们有一些不能加入网域或没有加入网域，或是员工自己带的装置他想要存取公司的资料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条线外面的网际网路的装置，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透过 Windows Intune 来做 一个管理。当他注册到 Windows Intune 的时候，他可以用他自己 AD 里面的AD 里面网域里面的账号，他会我们内部可以架一个 ADFS Federation Service 去做一个沟通。然后如果他的账号密码是对的时候，他就会给出一个 token 说，哎，你这个装置，你这个密码，账号密码是对的，所以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你可以来加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注册好之后，你就可以使用我们部署下去的 APP， 它可以自助式的去拉下载这些 APP 来安装到它的装置。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 Windows Intune 上面，你可以放了可能100支公司内部可能专用的 APP， 那它就可以从这边去选择它自己想要的 APP 来做安装。OK， 那当然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Windows 的装置可以直接透过 Company Portal， 我们可以做成，我们已经用 Intune 做成一个 APP 的模式，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哪些 APP 可以做下载，然后你自己的装置是有哪些，你已经注册了哪些。那 iOS 的部分呢，它在 Windows Intune 做的时候，它不是用 Agent 的方式布在里面，它其实是一个Management 的凭证的方式。你今天如果今天是一个 iPad， 同样可以用 Windows Intune 做管理。那它怎么做呢？你就是IT 给员工一个网站，那他就可以照那个网站去把这个 certificate 下载下来，那他就可以透过这个凭证去跟 Windows Intune 做沟通，也可以同样使用 APP 下载部署的方式。 Android 在目前的 Intune 的版本呢，其实它的管理目前还是要透过 Exchange Active Sync 的方式去做管理。那在下一代的 Windows Intune 应该是秋天就会，目前计划是秋天会上市的这个 Windows Intune， 它呢会把它的管理的机制跟架构做成跟 iOS 的方式是类似，有点像是抓一个凭证下来来做注册的动作。好，那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的事情是，Windows Intune 呢，它可以做跨装置、跨平台的管理，所以不只可以做 PC 的管理，同时也可以做行动装置的管理。那我们其实是看到 Windows， Toyota 呢，它在欧洲的总部，它拿来做什么？拿来做修车厂的管理。它可能在各个地方有很多家车厂，那可能每一台车进去的时候，还要更新它的行车系统，它的前面那个 monitor 里面的所有的电脑里面的系统。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它这边有3500台的 PC， 它是拿来，而且它是拿来管 PC 跟平板，通通都管哦。当他们需要做系统更新的时候，可能有出一版新的行车系统，那我总不可能派每一个点都驻点一个 IT， 那我也不太可能让我的 IT 每天就这样欧洲不同的点去飞。所以他们就运用了这样子的云端管理系统去管理他们的行动装置，去管理他们的 PC。 那藉由这样子的方式呢， APP 的派送跟部署，包括你应用程式作业系统的部署都会是最新的，包括所有的防毒软体可以直接在 Intune 里面做派送。那这样子的更新就可以让每一个车厂它都是维持最新的，他当地的员工他只要会用电脑，他打开电脑连上网路之后，他就会随时会被 Windows Intune 做更新，随时保持是最新的状态。好，那刚刚有提到云端的管理工具，那包括可能我们也可以大家可以参考 third party 的 MDM 的 tool。那另外有一个在 Windows 8.1 之后开始的新的功能叫做 Workplace Join， 它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些不能加入网域的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去注册我们的装置，也就是注册我们 RT 的装置。那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Windows RT 直接在设定里面就可以有一个 Workplace Join 的选项，那它就可以去注册，透过一个网页的方式去注册它自己的装置。注册完之后呢， IT 就可以针对这个注册好的装置，我可以让它给予一个一定的存取权限， 那使用者呢，他就可以去指定的 work folder 里面去读取他的资料。那当然这个后端的设定呢，是需要搭配 Windows Server 2022 R2 的版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好，那让大家看一下我们 Windows Intune 不，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Workplace Join 的方式。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 demo 一下，如果我今天要用这个平板，不管是 X86 或者 Atom 的 Windows RT 的平板，我今天 RT 啊，因为它是 on-base， 那它的版本也不能让你加入公司的 domain， 那这时候公司的 IT 要怎么样去控管这台平板？不管是公司统一购买的大量的，或是员工自己带来的平板，那这时候呢，我们会透过Workplace Join， 那它的后端是需要2012 R2 还有 ADFS 这两个做整合。那其实后端做好之后，员工要做的事情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把你的常用工具列叫出来，那在这里有个设定，打开之后变更电脑设定，那这里有一个在网路的地方工作地点，那在这边呢，你只需要输入我们公司给你的 account。那接下来我就加入工作地点，那这时候呢，他会自己去跟后端的 DC， 就是我们发凭证的那个单位，他会去跟你验证说，哎，你现在电脑的这个账号是不是跟你的 DC 是不是吻合的？那接下来呢，他就会透过这个网页，这时候我就在输入我的密码。登入，那这一台不属于公司 domain 的装置，暂时就会被公司的 IT 做管理。那当他今天回家，或是今天离开了这间公司，欸，他可能是短期的派遣，或是约聘员工，离开了这间公司，他只要点选离开，这台装置马上就脱离公司的控管。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欸，我们有说到，他不用加入 domain， 所以他不会被 IT 就是完全的控管。他可以很自由的决定说，哎，我什么时候要存取公司的资源，我就再加入。他很弹性，可是相对的，他能存取公司的资源也会比较少，对，因为那个权限的控管的方式。那在下面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可以开启就是安装应用程式及服务。当我们公司有提供一些内部的 AP 或者 APP 的时候，我就可以点选这边，他就会马上开启公司的 Self Service Portal。SSP 自助服务式网站，欸，公司有什么 AP 要下载，我就可以直接点选从网页上直接下载公司内部的应用程式。好，那工作地点加入完之后，其实对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等一下我切一下，好，我今天一个员工，我在公司都用笔电嘛或桌电。我今天做完了一些工作，我在这边做完了一些工作，那我把我的文件，因为现在 BYOD 的这个浪潮，所以不在办公室也在办公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上班时间已经24小时，随时无时无刻都在上班。我今天睡前我就要看一下 email 到底是不是已经清空了，我今天的事情要做完。那我今天可能都还没到公司，我就已经先打开手机已经在开始回 email 了。所以这个 BYOD 的浪潮呢，带来的就是，欸，我们今天工作的文件如果都一直放在公司内部，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sync， 怎么样去做同步。这时候在8.1 里面就提供了一个叫做 work folder， 那它一样是要结合 server 2012 R2。 那这个 work folder 的好处是，很多企业就会担心说，欸，我今天把资料放在云端，他会担心，哎，这不是在公司自己的架构里面。那这个 work folder 呢，因为它结合 server 2012 R2， 这个档案的环境、档案的空间都是自己在公司内部可以控管的，所以不会外流。那当你把资料放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容量配额到底剩多少。昨天有说到，就是哎，我的信箱有50G。我自己的这个容量有 76.5G， 那这边呢，你都可以透过 IT 去做权限的配额去控管。那我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后端 Server 2012的架构。其实它真的很简单，就在里面它就有一个叫做工作资料夹。那在这里面呢，我可以新增每个不同部门的分享资料夹。那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哎，行销部里面的有一个叫 Irene， 那它的权限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哦。而且你也可以避免管理者，就是 admin 去看到，哎，每个人的资料夹里面有什么？你连 admin 的权限都看不到，就是他的权限控管做得很好，他不会说我的管理者拥有最大的权限，我就可以看到你的资料夹。而且他的好处是，当我的前端的使用者是不同人在登入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会看到其他人的东西。好，那我今天在公司这边同步完我的资料之后，这边我的资料哎做完了，我今天回家，或是我今天就带着我的平板走了。好，我带着我的平板，那因为我的平板也有加入 work folder，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档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只要有同步过的档案或是文件，它都会显示绿色的字，它的那个字体是绿色的。那当你的文件还没做过同步的时候，它的字体是会是黑色的。
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不要买副厂的线。
对，
如果你买正版的线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好，
等一下。那 workfolder 的好处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因为 ARM-based， 所以我们应该是跟 ARM 的架构去比，我们不是应该跟 X86 架构去比。那它的好处是，以前可能像不同的装置 ，iOS 跟 Android， 我今天要做文件的交换或是档案的这个沟通的时候，我可能都要把文件上传到云端，或是上传到一个那个 service 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利用公司自己内部的资源，我就可以马上开启 work folder， 就可以直接同步。那你看一下哦，其实它的设定的方式很快速。这边我再切回一，再给你。那它设定的方式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哪里？它在控制台里面，然后安全性，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哎，8.1 多出了一个工作资料夹。我把它打开之后，设定工作资料夹，这边就是输入你公司的电子邮件的位置。那它会依照你自己公司电子邮件位置呢，去帮你找到这个 file server 的路径。这时候，
这时候就要输入你公司的账号跟密码。
那这边他会问你说：“哎，你这个 work folder 要放在哪边？就是放在电脑的位置是在哪边？”接下来下一步，那在这边呢，会有一些 policy， 因为我今天同步公司的资料，我在我自己的延伸装置上，不属于公司的装置上的时候，这时候公司可以派送一些指令，派送一些群组管理原则。你的资料夹必须一定要加密，你一定要登入，你一定要使用有密码的 account 才可以开启这个资料夹。你如果今天我这个 local 本机的账户，大家都知道，现在微软 Windows 8或是 Windows 8.1， 它都有一个 MS account。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想要跟云端同步，所以我就用本机的账号。那本机的账号我可能也没有设定密码，这时候你就没办法存取这个工作资料夹。它会规定说你一定要有账，一定要有密码才可以存取。好，设定工作资料夹。这时候呢，我的工作资料夹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在这边 ，IT 一样可以去透过 GPO 群组管理原则，让这一台电脑只要一加入 Workplace。它就自动帮你设定好工作资料夹，你完全 user 使用者，它不必手动设定。
那请问，这样对 IT 的设定来说会很复杂吗？
其实群组管理原则派送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它就在系统管理范本里面。系统管理范本， 然后这里有一个 Windows 元件。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 Work Folder？ 我打开之后，它只有一个指定 Work Folder 的设定。好，这边呢，它会要我输入 URL。那这个 URL 就是要输入我那一台 Sync Server 或是我的 File Server 的位置。那这里呢，它就会自己去帮你设定。User 只要一打开那个资料夹，第一次打开，你只需要输入你的 account， 那它就会记住了。那它可以节省很多User 去设定的时间，或者它不会设定，它输入错误，然后还有节省很多 IT 要去部署的时间，因为其实它透过群组管理原则就可以去派送。
嗯，对，好，谢谢 Mickey。那我们再切回来，那不如在切换的时间，我们来把我们的礼物全部发送出去。我们刚刚说 Windows RT， 如果它要存取公司的资料，看起来现在有两种方法，不能加入 domain 的。那它有两种方法，有哪两种方法？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其中一个？那我从这个，好，请说。Workplace， 对，透过 Workplace Join 的方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在 Windows 8.1 可以注册自己的装置。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边 Windows Intune， 对，而且呢，其实不只是 Windows Intune， 如果我们现在去使用所谓的第三方third party 的 MDM 的 tool， 那也可以做这样子，包括 Mobile Iron、Air Watch 等等。那大家可以再去 survey 一下不同的 MDM 的 tool，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当然如果你还是要跟我们现在在管理 PC 的那一套做整合的话， Windows Intune 还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那给大家看一下 Windows Intune 的画面。好，给我另外一个好了，慢来。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Windows Intune，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做过类似的 survey。 其实呢，在 Windows Intune 里面管理方式非常简单，它通通都是 web based， 所以你通通用网页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管理，对 IT 来说也非常的容易，而且它随时随地在外面，只要它连得上网路，它都可以进到 Windows Intune 去做控管。假设今天主管可能飞到日本，可能飞到美国开会，突然跟你说，哎呀，我的笔电掉在飞机上不见了，被偷了，那你可以立刻最快速的做出反应。包括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界面，你可以用管理员的方式，你可以用这个网页呢，使用者自己也可以登入。那他登入进去可以做什么？看到自己有哪些装置已经被注册，然后他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对自己的装置做抹除，或是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就一些设定。好，那来看一下我们管理者的界面好了。首先你会看到一进去的时候 System Overview， 现在这个全部都是 Live Demo， 这是我们自己创的一个登入的一个 account。 你可以进去看，一看到使用者，我们在管理者我们在做的时候，马上可以看到有哪些 alert， 哪几台装置现在有问题，你需要去 approve， 你需要去可能发个信告诉使用者说，哎，你自己的 BYOD 的装置，你的 RT 的装置有哪些东西还没有 update， 请你赶快进行 update 哦。那或者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分使用者，可以分 device 去做管理。你可以看到像是可能 CIO 的装置有哪些，它的使用者名称是哪些，好，包括你可以看到 RD 群组里面他们的使用装置有哪些。那我们刚刚说的最重要，我们最在意的，尤其 BYOD 或是行动装置管理，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软硬体资产盘点。那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很简单的一个按键，你就可以把所有相关的资讯通通 export 出来，可能是 Excel 的档案，可能是文字档 TXT 档。好，那你就会看到给你做选择之后 HTML 的档案，你可以直接放在桌面好了。好，存档起来它就会看到。那假设我们今天要进去看某一个人 Mickey 的 device 有哪些。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哎，这个人他注册了哪些装置呢？他可能注册了一台 Dell 的电脑，他可能甚至他有 iPad mini， 他有 iPhone， 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做点选。好，包括你可以看到他的硬体，所有他的系统的状况，他的 processor， 他的 RAM， 他的装置的他的 architecture 是什么，全部在这边可以一目了然，包括它上面可以安装的软体，或是它可以看到的，它现在使用的符合的那些 policy 是哪些，你通通可以在上面看到。好，同样的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 export 出来，让我们做一个报表，可以做一个资产的盘点。那另外像是大家其实最在意的，尤其针对 Windows RT 的装置，我没有办法用群组原则管理去直接去下一叉一档，那所以就做成 LOB 的 APP 咯。好，那做成 APP 之后我要怎么做部署？好，我如果不上到四级当然是一个选择，不上到四级透过 Windows Intune， 我们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在 Windows Intune 的界面上面去做管理。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在 task 的地方按下加入软体，你在上面可以放哪些软体， Android 的 APP， iOS 的 APP， Windows 的 APP， 通通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加入。好，显然是电脑刚重灌成 8.1， 还没有下过这些执行，但是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我们直接上传之后可以做 management， 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上传了这几个 APP，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观看每一个 APP， 它可以给哪些 user 做使用。你可能上传了不同平台的 APP， 但是它很聪明的事情是，我的使用者今天如果拿的是 iPad。我如果拿的是 RT， 它会自动去侦测 APP 的档案格式，所以它不会看到不同平台的 APP， 我只能下载我这个系统可以安装的 APP。 OK， 好，所以你可以去告诉他说，这个 APP 我只能给财务部门使用哦，所以财务部门进去 Company Portal 的时候，进去这个 APP 的时候，他只会看到他可以下载的 APP， 所以我们可以去借此去做群组的控管，去做 APP 的管理。好，当然呢里面也有相关的 policy 可以做应用。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基本的行动装置管理，你会看到我可以设密码，密码的强度通通都可以在这边设，有些特别是针对例如竹科的科技厂，他们进去之后需要不能使用 camera，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在 Windows Intune 上面做你的装置的平板，你的行动装置把你的 camera 直接 disable 掉，所以他电脑拿来的时候，他就算不贴那个贴纸，他直接根本就按不出来相机，根本就没有相机这个选项可以安装，包括你可能下载一些照相的 app， 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整个直接在内部把相机去 disable 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往下他有很多跟像是防毒的一些设定啊， real time 的设定，或是一些简单的，你可以看到往下拉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动作，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设定。所以其实利用 Windows Intune， 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取代我们 Group Policy 不能管理 RT， 不能管理行动装置的这个部分，把它补强起来。那所以另外再告诉大家的是 assign access。如果大家有去听 keynote 的话，或是昨天的 Windows 8.1 的功能，我们其实在 Windows 8.1 开始有这样子的新功能，就是它有点类似 kiosk 的模式，让我们呢直接可以在 Windows 的平板上去做账号登入之后，只能使用单一个应用程式。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这台电脑想要让员工多人共用，可能早班也用这台电脑，晚班也用这台电脑，他只要登入自己的应用自己的账号的时候可以说使用。可是我们不想要员工可能上班玩一些有没有的应用程式，而且他的工作性质很单纯，就是使用某一种 APP， 可能是生产线 APP， 可能是管理库存的 APP， 可能是结账的 APP， 他就可以直接登入之后画面登入进去。好，
那这边
登入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这边有两个 account，一个是可能是 admin 用的 account， 那这个呢就是 kiosk 模式。我们今天在店员或者在店里面，这时候呢，我直接点选账号一进去，你看不到开始画面，你看不到桌面，你什么都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这个 APP。
例如说，平常我们往右是会有常用工具列，点进去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点都点不进去，它就只能使用这个 APP。好，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就是学员想要来试看看这个结账的系统？没有当过那个收银员，想要来试看看的，我可以邀请一位吗？好，谢谢。那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在做使用的时候，不知道后面看得到吗？我拿高一点点，后面做使用，你可以帮我先点选一下这个画面。假设你想要安装个 LINE 啊，你想要干嘛？
这可以点吗？
可以啊。
这个可以点，因为这个是应用程式。好，你可以点开始键。
哦，点不出来。
点不出来，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你点进去的时候，你要做新交易。因为接中文的，好了，试看看。
OK，
好，它就可以做点菜的系统。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其实可以结合扫描机，它也可以结合 NFC 的装置。你可以再点，好，你再点了一杯红宝石宝爵白色情人夏威冰茶，总共675元，谢谢。
对，其实这个跟别的平台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延伸装置外接的资源更多，而且。它不需要安装驱动，它可以直接就可以跟这个扫描器去做整合、去做结合，所以这个平板，它不只能用在工作，它连 POS 系统都可以取代，甚至是什么人员的差勤考核系统，因为我们的平板里面有内建 NFC， 我们 Windows 8或是 Windows 8.1 有内建 NFC， 我可以直接做感应，就可以进出人员的控管。
所以这样的结合呢，这样的应用，我们可能常常会看到是，可能使用在一些卖场，可能使用在一些店面，他去做使用的时候，他就不怕可能顾客啊，或是员工，他去更改里面的设定，还要再去做一些不同的让我们IT 有更多 effort。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让这个使用更加的单纯，也更加的多元。好，那所以要提到的事情，其实是在Windows 8.1 RT 里面，我们所有的安全性防护，我们再次强调，它跟 Windows 8.1 其他的版本都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包括你可以看到 Windows Defender， 或者是看到浏览器的安全性，我们其实都有一组 team 的人是专门在做这些 sandbox 的考核，然后包括去测试一些网页。那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会组成一个 database。然后经由这个 database， 我们一般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事先的知道，可能这个网页或者是这个凭证是有问题的，是有恶意程式的，所以他会事先提出警告，在你进入浏览器或进入安装这些凭证之前。那甚至呢是当然保护公司的一些数据，我们现在对于 device 的encryption， 也就是说像是所谓的 BitLocker， 是在所有的Windows 的系统里面，包括 RT， 我们通通都是一样的规格。你可以做磁碟加密，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对于你的外接式卸除装置，包括你自己的本机直接做加密。你开机的时候都是可以用 UEFI 的信任式开机方法，在你的系统进来之前，就直接把这些恶意程式隔绝在外面。那包括最新的一些生物技术的生物辨识技术，可能指纹的辨识技术等等，都可以做结合。在 Windows RT 上面，只要我们的硬体有搭载相关的装置，所有的系统都是一样可以做使用的。那当然包括像是 Virtual Smart Card， 那或是包括 TPM 的一些认证，都通在 Windows RT 跟 Windows 系统是一样的。好，那告诉大家就是 在 Windows 8.1 我们不止赠送 Office 2013的版本，从 8.1 开始还多送了 Outlook 2013，让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做收信，不只可以用原本内建的 Mail APP， 你的 Outlook 现在也可以通通做使用。好，啊、当然，要跟大家强调是，现场很多企业客户，如果你是要用在你买了 RT 的装置，你是要用在商业上面的话，你的确还是要有一些商业的使用权在这个上面，要特别再注意一下下。好，
那接下来呢？
是想告诉接下来呢会想要给大家看一下 Windows RT 它在运行上面触控的模式上面 Office 会是长什么样子。好，你要不要架着比较稳一点点，坐着吧。
那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哎，我的 Outlook 就长得跟我桌面的是一模一样。我在 X86 上面的 Outlook， 哎，我的一般的笔电的 Outlook 怎么用？哎，其实在这边，在我的 RT 上面就怎么用？哎，我可以新增电子邮件，它能做到的事情跟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有些信件你可能有些 policy， 所以在你的行动装置上面没办法收。这时候 Outlook 2013 RT。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你会看到所有的 icon 它都变得比较宽跟比较大，为什么？这就是对于针对触控，我们去做了一些最佳化的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上右上角这个地方，左上角这个地方，对不起，当你使用滑鼠接上滑鼠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滑鼠就是你原版的大小，当你使用触控的时候，它就会是比较大的 size， 更适合你我们去做点选的动作。
OK， 好，那如果在一般的像是 Word、 Excel、 PowerPoint 甚至是 OneNote， 那在 Word 里面呢，我们一打开马上就可以看到，哎，我的 account， 我头部的这个账号里面有哪些文件，我的文件根本不需要存在我这个本机电脑，因为它是直接存在 SkyDrive 里面。那在这个 SkyDrive 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切换账户，在我们Windows RT 的好处就是我们有多重的账号可以切换，这是在其他装置上面做不到的，其他装置都可能只有单一的使用者，我这台 iPad 就是我自己用，我这台 Android 的 Pad 我就是自己用，但是在里面我当我一切换账户，我切成另外一个，它旁边的文件马上就消失，我的这个账号里面我可以同时有同步多个账号。那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一同步账号的时候，我们直接内建这个 SkyDrive。在以前桌面，它是必须要直接从网络上自己去下载去安装的。但是在那个 Windows RT 里面，它是直接内建的。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登入账号，它就会自己帮我们把文件，甚至是影片档案，所有的东西自己同步下来。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它跟网页版不一样的地方是。网页版单档最大上传的容量是2G， 我这样拖上去，我超过2G 它就不给我上传了，而且它的速度会比较慢。那如果我透过这种本机端直接去做上传，我的档案的大小没有限制，上传的速度是2倍。对，所以这是安装这个这个是在 Windows RT 里面这个 SkyDrive， 不只是 RT 啦，在 Windows 8甚至是 8.1 里面这种本机端的好处。好，那你看到在这边的OneNote， 你可能带着一台很轻的平板，我今天做完了一个笔记，我马上它就一样直接同步到我的账号里面。那不止一般的这个应用程式，其实我们在市集里面它也有提供像是 OneNote 这个软体 APP。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 Office RT 的话，Office 2013 RT， 其实我也可以透过 APP 的方式去做应用。 Windows 8或 8.1 的好处就是它的市集真的很多样化，很多东西可以下载。
而且在 Windows 8.1 的这个市集里面，怎么点进去了？我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页面。好，对，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 Windows 8.1 之后，我们对所有内建的 APP 通通做优化。你可以看到以前 我们可能上面就是只是显示你有的应用程式，可是在现在呢，我们多了很多不同的分类，然后包括直接在上面，你在这个 bar 里面就可以看到所有市集里面 APP 做的相关的分类和一些排名的地方，都直接在这边做呈现。
对，而且呢，它的操作方式跟 Windows 8是一模一样的，我只要长按着，以前我要移动，我都可能要一个一个慢慢拖，但是我现在可以选全部一起把它移到后面，我也可以选择
动态砖大小的，
对，我可以选择全部，然后一次把它缩放，四种大小一样。同时都拥有，这是它的好处，它的很方便。那你以前所有安装的应用程式呢，可能它都会自己帮你排在后面，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这个安装的日期，我什么时候安装的，或是我比较常用的哪些 APP 或是 AP 还有什么类别，因为我们的市集里面会依类别来下载，所以它会一样帮你分类，这是它现在的好处。那我要的话，我就把它定选上来，就可以直接把它定选上来到我的工具列上面。好，
好，那再问个问题好了，我想知道，Windows RT 在桌面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应用程式？在桌面，谢谢。Office 好，来帮我一下好不好？好，那 Office 包括哪些？要讲两个。Word、PowerPoint， 好，再来一位。好，这里。Excel、Outlook， 还有吗？四个了。
还有一个。
你怎么？
好，被大家看到。好。
好。
没关系。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这一位。OneNote， 好。谢谢。
那有没有人发现，其实，RT 跟 Windows 8真的长得很像？所以我如果真的要用我以前公司桌面里面那些 AP， 有没有人想到它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以用？我如果要用以前 x86 架构的 AP， 因为它是 on-base 啊，它没办法跑 x86 架构的，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remote app 来做，因为它在内建，它有内建 remote app， 我可以直接去搜寻。
没有切过来。
好，有切过来。
好，
它是同步。
再一次。
好，这是 remote app 的画面。那我们这边呢？
刚刚说到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用 RT 来做 thin client。那员工配载了这样子比较简单、比较便宜、续航力又比较高的装置之后，我还是想要做公司要我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比较 workloading 比较重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模式连进去，
就可以
公司的网络。
我们先没
有，直接点输入你的 VDI 的位置，你就可以直接连进去公司。那这个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大家在企业里面当一个 IT 或是 CIO， 最 concern 的最会考量一个地方就是金钱。成本的部分，那在 Windows RT 它的好处是 VDI 的授权免费让你使用，就是它里面你不需要再去另外额外去买 VDA， 因为 VDA 有包含 VDI，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授权是直接免费让你使用的。还有什么 Remote App 这些远端的方式，
所以 VDI 远端桌面，然后包括 Remote App 都可以直接在 RT 的装置上做使用。是，
我想请教的就是那个印表部分。那比如说有些公司有些顾客是买一般的印表，那再装起来以后，
我们现在
如果老板要求说他也要用 USB 去读取档案，
读取档案吗 ？USB。
好
，Windows RT 来，你要不要拿一台？
USB。我的 USB
哎。USB USB USB。
USB
在那里。
啊，在这。我今天有个 USB， 就是。一般的 USB， 那我就插到我的电脑上。
对，它是在 RT 上面 USB 是完全没有问题，一样可以做操作的。那刚提到印表机的问题，那的确印表机如果它的 driver 不是 Windows RT 可以支援的， 它没有办法另外再安装 driver。 那但是 Windows RT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增加越来越多我们认证好的直接从 Windows Update 里面就变成是内建在整个系统里面，所以你只要随时有做 Windows Update， 那我们只要有认证过的这些机种它都可以直接相容。对，那这是 Windows， 当然它这是 Windows RT 的一些 limitation， 那所以就要看看我们能不能做搭配。那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的 USB 是可以直接放到你其他公司的装置再去做猎鹰。
好，那好，这一章呢就是要跟其他的装置做一些比较。那刚刚有说到嘛，像是Assign Access， 我可以结合很多的 POS 系统的应用，或是我一些工作机的应用，多个账号的使用者。以前 我的行动装置都只能有一个使用者，我这一台装置就是我用，我公司没办法说一个装置可以很多个人使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多个装置使用。我们有内建2013 RT， 那再来这个账号锁定比拉克，大家有用过 RT 可能就会觉得比拉克，可是我怎么没有看过 RT 里面有比拉克。那其实它的比拉克是结合你必须登入你的 Microsoft account， 当我今天装置密码输入太多是错误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锁定，你完全解不开，因为它是 RT， 你也没办法用其他 X86 的工具把它解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延伸装置。那你要怎么样解开这个比拉克呢？其实就直接上网到你的那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地方，输入账号之后，你就会取得一组48个数字的修复金钥。输入修复金钥之后，你就可以解开你的装置了。好，那再来就是 VDI， 我们可以免费使用 VDI 这个授权。那 Workplace Join 在以前行动装置没办法被 IT 控管的时候，我们现在 Windows 8.1 的 RT 我们有提供 Workplace Join， 那让 IT 可以更容易控管公司的资产，甚至是 BYOD 的装置。那 APP 的大量部署其实对 RT 来说也不是问题，如果你不想要采用Windows Intune，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 PowerShell 的指令去做部署，去做派送这些 APP。
所以其实在这边除了这些好处之外，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刚刚说到的，可能我们可以 manually 的做部署。那所以其实在这边你会看到，我们在 Windows RT 这台装置上面，如果我们不用所谓的Intune 或者不用 third party 的 MDM， 我们可以手动的做部署之外，我们可以直接下 PowerShell 的 script， 可以下 command 的 script， 可以下 bash， 那通通都可以直接在这边上面做部署。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PowerShell 的所有的指令，你可以看到这边所有的指令我们通通都可以做使用，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写一些 script 让我们去做更直接的部署，那员工只要点一下那个 script 他就可以做执行。好，
结束。
所以到这边为止大概是关于 Windows RT 的一些介绍。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在 RT， 因为我们以前的平板，不要说以前好了，说现在你的平板可能不支援 Smart Card 吧，智慧卡，但是在我们 RT 里面是支援 Smart Card。 你公司的智慧卡有时候我们要连 VPN 必须要 Smart Card， 或是必须要验证一些网页的时候，在我们 RT 里面是支援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别人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支援 Smart Card、以及 Virtual Smart Card。
所以其实在Windows RT 里面，只要透过很简单的指令叫做VPN VSM GR VSM GR Virtual Smart Card MGR，你就可以直接插上你的智慧卡，直接下这个指令之后，你可以直接的把它做成 Virtual Smart Card 一个凭证，装在你的 RT 的装置上面，然后你使用者就可以输入 PIN 码，那他之后在做使用的时候，直接输入 PIN 码就可以取代真正的 Smart Card。 所以它其实在 RT 也是支援这样子的机制。
对，而且呢我们 Windows RT 扩充装置就是 很多元的扩充，我们键盘、我们的 USB， 甚至是我们的投影，我们投影线就算不是用原厂的，现在也是蛮稳稳的，
也是比较稳了。
对，那 NFC 还有什么 WiFi Direct，那里面还有USB 3.0， 甚至是 Miracast 无线投影技术，现在的电视都做到WiFi 嘛，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透过平板，因为我们的平板也有 WiFi， 我们直接 WiFi 对 WiFi 直接做无线投影。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直接WiFi 的猎印，刚刚不是有说到我要印表机安装驱动，可是如果你今天印表机有支援 WiFi 的话，其实我们有支援 WiFi Direct。
那 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哦、我重复一下刚刚的问题，后面可能没有听到。第一个问题是，想要知道 Win8RT 的防毒的方式。那其实在这边我们其实是内建支援 Endpoint。嗯那直接这样用这个软体就可以直接做相关的，还有当然刚刚提到的 Windows Defender， 还有Smart Screen， 都可以直接在这边做网页，还有应用程式跟还有另外还有那叫什么Certificate Reputation， 直接做凭证的认证跟管理。
对，而且 RT 是 on base， 所以你不用担心1x1执行档它会攻击你的电脑。那你在 IE 里面呢，其实它跟 Windows 8搭载是一样的，是IE11， 它里面有很多安全的机制，像是 in private 浏览 smart screen， 在你进入到恶意网站之前，它就预先告诉你说这个网站凭证有问题，或者这个网站有被回报为恶意网站，那它会预先告诉你说，它是有问题的。那如果你真的要进去，你自己就是要可能承担这个后果。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 Windows。8怎么升级到 8.1？ Windows RT 怎么从8升级到？之前买的，所有之前买的，通通都可以免费透过市集升级到 Windows 8.1。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之前在官方网站上面看到可以用，就 Preview 它可以下载，可是有没有人发现说，为什么最近没有了？因为我们最近快要上市了，所以他把 Preview 已经下架了。那大家可能在等一点点的时间，
在10月17号的时候。Windows 8.1 就直接可以做免费升级正式的版本。
对，
好，那在这边谢谢大家。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到前面来。